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继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讲两则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第一个消息呢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在今天台北时间今天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裁决。什么样的裁决呢？就是明确的表态联准会 FED 的成员享有特殊的保护哦，所以总统不得任意免职哈。我想，如果你有听我们节目，会有在关心国际的情势的话，应该都知道哈。美国总统川普呢，对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是非常的不满意，虽然他是他第一任提名的哈，可是呢，因为在美元的走势跟降息的态度上面呢，鲍尔跟川普呢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所以一直也有传言说，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要把鲍尔换下来哈，不过后来川普也说他没有要换他哈，可是呢，也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总裁哈，所以呢，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个裁决呢，对于联准会的主席跟他们的官员呢，当然有一定的约束力啦哈，不是对他们有约束，应该是说对想要随便动他们位置的人有约束。在这个表决里面呢，法院是6-3的票数裁定了，表示说还是有人认为不应该说这样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决议呢也这个让这个鲍尔呢应该可以好好的做完他的任期甚至这个联准会的一些成员呢也可以呢安安心心的做满他们的任期就是了好吧。这个联准会到底跟美国政府川普之间呢这个角力要怎么样进行呢？接下来我们应该还有好戏看就是了。好，另外一则来自美国的消息呢，则是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在这个台北时间应该算是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宣布呢要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并且呢还要强迫现有的外籍学生要转学。哇，这个这是前所未见听所未闻从来没有听过美国的政府要强迫外籍学生转学，然后强迫学校不能收外籍学生这个因为呢川普跟哈佛大学的这个不对盘呢其来有之最主要的就是呢在以哈战争发生之后呢在哈佛大学里面呢有举行一连串的示威 是来反犹太的示威哦。那这个呢，可能呢踩到了川普的红线啊、哦。你们也知道，在美国的商界啊、哦、或各界来讲呢，犹太人是蛮强的一个势力啊、哦。那川普呢，当然跟他们呢也是好朋友，所以呢，哈佛呢因为这样而触怒了川普，所以之前呢，他们的预算呢也被砍了哈、哦，冻结了大概有3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那现在呢又有这样的一个禁令哈、哦。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哈佛呢已经成为川普齁、哦、眼中齁、哦、这各大学里面的最大的一个眼中钉了齁。好，那我觉得这倒霉的是还在哈佛就学的这些外籍学生要怎么转学齁、哦、啊，这个也是蛮头痛的一个事情齁、哦。那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叫诺姆呢，是在一份声明中是说齁，国土安全部呢已经下令要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跟交流访问的计划齁。我觉得不止学生齁，接下来可能有些国际的交流的行动也可能会被迫终止齁。而且呢在这份声明里面还指责哈佛大学是助长暴力反犹太主义齁。其实啊现在不止美国，很多的地方都有反这个犹太的一些示威哦。主要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说以色列攻打哈马斯的这个行为齁、哦、过于残忍齁、哦、连这个妇女跟小孩都不放过齁、哦、而且还没有松手的这个迹象齁、哦、所以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就是说虽然二次大战的时候呢犹大人遭受到纳粹的屠杀齁、哦、大家也给予这个同情哈，但是呢，一码归一码哈，以色列报复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呢，似乎有一点点过火了了哈，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弹了哈。好，那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看哈佛大学怎么样跟美国政府角力啊。不过掐住了金流哈，的确是一个蛮伤的一个措施啊，那就看哈佛大学能够抵挡多久齁。好，那看看齁，这个政治还是影响到了学术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最新的两个消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台湾啦，台湾的天气如何齁，这每天都要面临到今天的天气呢依然跟前两天一样齁、甚至呢我觉得一天比一天热啊。今天呢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十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特报齁，尤其是高雄市今天可能会突破38°C的这个温度哈，哇，这真的是夏天的天气了哈。那这个十个县市呢，包括了刚刚讲的高雄市，另外还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是有连续出现突破36°C温度的橙色灯号哦。那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呢也可能会达到36°黄色的灯号，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热啊，然后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没有事的话呢尽量啊不要曝晒在大太阳底下过久的时间啊，尤其是家中如果有务农的这些长辈的话呢，请他们啊不要套顶岛的啊跑去这个田里或菜园里面啊耕作啊。过去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新闻啊，因为老人家可能觉得没有关系啊，可是呢一旦啊中暑齁，最可怕的结果是会致命的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咯。那今天的气温的部分呢，各地最热都可以达到30到35°C、啊、那新北跟花东地区中南部呢容易出现36°以上的高温齁，那高雄刚刚有说了有可能破38°C、啊所以提醒大家咯。不过呢因为接下来就端午节的连假哈，这个很多人也关心了、哦，连假的时候天气如何呢？大家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哈，连假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哈，所以如果你有准备要外出的人呢，可能要有一些备案哈，计划的备案哈，也许户外的活动呢要做一些调整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美国的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啊、哦，美国股市呢昨天的。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35 点，几乎维持在平跑，是收在41859.09点。S&P 指数呢，也是大概维持平盘哦，涨幅只有 2.6 点了，0.04% 的涨幅，收在5812.01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53.09点，收在18925.74点，涨幅是 0.28%。 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下跌了 0.57%， 涨了 27.24 点，收在 4775.47 点。那昨天美国股市其实一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尤其科技类股开盘之后呢走势非常的强劲，而且表现非常抢眼。可是呢，到尾盘的时候呢，因为像苹果的股价呢到尾盘的时候就走弱了齁，那再加上呢还有一个消息齁，让这个市场呢也开始担忧。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美国的众议院昨天经一整夜的激烈讨论之后呢，在礼拜四以215票赞成214票反对，一票之差齁，通过了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税改跟财政预算法案齁。那后续呢当然还要交到参议院审议哦。川普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推动减税，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反应呢反而是比较这个谨慎的齁。主要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呢他要推动的这个税改对于已经非常沉重的美国的债务哦会是雪上加霜齁，大家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了齁。不过因为还要经过参议院来审议，那会不会最后会推动呢也不知道齁，而且昨天在众议院是以一票之差通过齁，所以这个还有变数，只不过昨天通过之后让大家还是担心就是了齁。关于美国债务的问题，过去我们这几天都提到了，市场呢是非常的担心齁。在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呢，他推的减税政策非常的受欢迎，不过这次推减税呢反而金融是比较担心的，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好，那昨天的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成分股辉达 NVIDIA 呢是涨了 0.78%，博通则是涨了 0.35%。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则是上涨了 2.31%、涨幅还蛮大的。那绿月光呢是涨了 0.71%， 联电则是涨了 0.25%、那刚刚有讲说苹果的股价呢是开高走低，另外呢在OpenAI 这件事情呢，OpenAI 是21号的时候宣布要以64亿美元来收购 iPhone 支付，苹果前首席设计师他所成立的一个公司叫做 IO 这个呢交易呢被认为是对苹果的影响非常大齁，所以呢也影响了昨天苹果最后的股价就是了齁。好，那其他的消息的话呢，就是昨天呢有公布了一些数字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数字呢。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呢是 22.7 万，比预期的23万人呢要来的少一些些齁。那之前前一个礼拜呢公布是 22.9 万人，所以也比前一个礼拜呢要少了一些哦。那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来到190.3 万人，倒是比预期的189万人要来的高一点点齁。那昨天也公布了5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指数的最初的估计值是 52.3， 比预期的 49.9，还有前一期的 50.2 都要来得好哦。至于服务业的PMI 呢也是 52.3， 比预期的51跟前一期的 50.8 要来得好哦。看起来呢5月份呢美国的制造业跟服务业呢是有一些明显的回升，不过这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关税的缓冲期呢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呢先给它备货然后呢这个先能够卖的尽量卖不知道跟这个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关系啦这个还要等 等最后的最终值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做判断哦。那另外呢，我们说过这个指数呢也要观察四个月才大概可以看出一个趋势，不要以为啊一个月变好了就诶整个情势就变好，不会是这样子的、哦、尤其现在有一些关税的干扰，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这个 PMI 的指数的变化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讯息啊。刚刚有提到说，美国的众议院呢，昨天是通过了这个川普他们所提的减税的法案哈。那这个被称为又大又美丽的这个预算案到底是内容是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在2017年就届满的减税跟就业的这个法案呢要延长的效期哦，主要的内容是要降低个人的所得税，以及增加抚养子女的减税额，以及小费跟加班费要免税哈。这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哈，算是税负的一个减免哈，应该是蛮受欢迎的啦哈。那另外呢还包括了要提高财产税以及赠与税的免税额哈，还有多项的企业抵减哈。这个可能对于富人还有企业来讲就比较有利的啊。所以在川普的这个减税法案里面呢，其实都兼顾了哈，不管是一般的人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富豪哈，他都有照顾到就是了哈。那另外呢，他还要提高边境的安全支出超过500亿美元哈，要来进一步新建美墨边境长城。这个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就提过了哈，这次要卷土重来哈。不过呢，这个共和党哈，这个削减了800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哈，也就是对一般所谓穷人的健保的计划哈，这个对于这比较中低收入的人来讲的确是一大的冲击哈。真的穷人没有生病的权利，如果按照这样子一个法案通过的话啊，那更是如此啊。还有呢，有超过数百万元食品券啦，还有清洁能源减税等等哈，共和党也是削减的啊。好，那这个法案呢，川普团队是认为说哈，会有利于经济的成长哈，那也可以让美国的财政赤字呢从2024年的 6.3% 减半到 3% 哈，这是当然是川普的他们的政府团队所做的预估，可市场似乎并不买单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哈。那另外呢，他们认为说，这样的法案呢还可以创造这个就业的机会有740万个哈，也可以让投资增加 14.5% 哦。那当然这都是川普的预估，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呢还不知道，因为这个法案也没有真正到最后通过了哈，所以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跟关税相关的新闻哈，就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商务部哈还没有针对半导体的课税哈做出最后的决定，到底要课多少呢，怎么课都还没有最后的这个方案出来哈。那针对呢美国商务部要来课征半导体进口的关税的他们呢也有来征求公开的一些意见哈，所以已经有一些科技公司呢都以书面来回应啊，而且是表示抗议了哈。其中呢有消息传出来，今天有一家媒体呢叫 Tom's Hardware 啊，这家媒体的网站呢是报道台积电也是在这一波致函美国商务部的科技公司之一。简单讲就是说美国的商务部接受到了科技公司的抗议，那台积电呢也是其中一个厂商哈，而且呢听说措辞非常的强烈就是了哈。根据这个报道是说哈，台积电呢在抗议的声明里面有提到，警告说呢，如果对进口的晶片课征关税的话，将会使台积电客户的电子产品需求显著降低，进而导致营收陡降，也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规模16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的时程哈。不过呢，根据我们中央社的报道是说，台积电呢22号是证实说的确是有由这个亚利桑那的子公司提供的回应的意见，但与相关细节是不予评论哈。好，我觉得呢的确台积电态度要稍微硬一点点，不能够让美国予取予求哈。那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哎，姐夫倒是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哈。你要对，哎，我不能够照单全收，我要争或者是要怎么谈呢？哎，彼此之间哈，我们都必须要去对策就是了哈。好，那至于这个其他的科技公司呢，像戴尔的话呢，就有说哈，美国晶片制造欠缺满足这些产品需求所需的基础建设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半导体对于美国的政府苛征关税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开始有一些反扑的动作，那结果会是如何呢？川普是会态度放软呢，还是给你硬碰硬呢？不知道，但这件事情对台股来讲哈，应该说对台厂来讲，非常的重大哈，非同小可就是了，这个一定要特别的继续的关心下去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关税半导体相关的新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昨天呢，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 IC 的美元指数呢，是上扬了 0.3%， 来到 99.94。虽然是上涨，但是还是在100以下了哈。主要的因素呢，是现在市场把点放在未来几周呢，关于这个参议院哈，会对刚刚所说的众议院提出的这个减税方案哈，还有支出方案会有什么样的攻防哈？那这呢关系到美元未来的走势哦。那现在最新的美对其他主要货币的走势呢？美元对欧元哈来到一欧元兑换1.1280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144.02日元左右哈。前两天呢美元是稍微弱一点点，今天呢又稍微的强一些些那我想很多人也关心台币对不对哈，台币我们待会再讲啊。昨天台币呢其实走势还蛮强的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他的金融市场消息，像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金价就稍微回跌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3294.90 美元，黄金现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6%， 收在每盎司 3295.21 美元哈。涨多之后回档是正常的，刚好碰上美元是升值嘛哈，所以黄金的部分呢就稍微的减弱一些了哈。那至于其他的原油的价格的部分呢，原油的价格呢昨天则是呈现下跌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7美分，跌幅是 0.72%， 收在每桶 64.44 美元。美国的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37美分跌了0.6%，是在每桶61.2美元哦。那昨天的油价下跌，主要是因为现在呢 ，OPEC Plus 哦，也就是产油国家呢，正在讨论说七月份要来增产哈、哦、啊。那大家应该都有基本的经济学的常识哈、哦，产量加供给增加，当然会对价格产生压力哈。那到底七月份的会议会不会来大幅的增产呢？这个可能是近期之内影响油价比较大的因素就是了哈。那在他们讨论要不要增产之前呢，这个原油的库存哈，可能是另外一个观察油价走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哈。那到上个礼拜为止呢，根据美国的能源资讯署叫做 EIA 的统计呢，原油的库存增加了130万桶啊、哦、那这个库存增加也表示说可能需求稍微降低一点点，那供给有可能会增加需求呢也降低的话，对油价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哈。 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那另外呢，我们也